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惜光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惜时间，也就是善用时间。善用时间最基本的问题是，所花的时间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许多人忙碌了一生，却因为没有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到最后所得的仍然很少。而有些人甚至判断错误了，把一生投入一个错误的目标之中，虽然始终忠诚努力，却没有成果。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值得我们全心努力以赴的呢？那就是校正我们与生命之主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正确人生的目标，让我们知道如何善用时间，正确地处理人生的其他的问题。有些人不大明白，为什么最近去世的一位电影明星，被称为华人的影帝的乔红，竟然能够在复杂的娱乐圈中，始终得着人们的尊敬呢？其实研究的原因，这可能与他的信仰很有关系。有一次，他面临死亡的边缘，当时他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罪是否得蒙神的赦免呢？那一次，他恳切地祈祷，并且获得很深的赎罪的平安。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而这个饶恕的恩典成了他人生的目标。既然得蒙神的赦免之罪，他还会把时间花在人间的恩恩怨怨之中吗？一个曾经蒙恩的人，岂不会把握时间待人以恩慈吗？有了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把时间投入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会去盲目摸索，以致徒劳无功的。善用时间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让所花的时间能够升值。事实上，时间会随着我们心灵的状况而升值或者是降低贬值的。一个在牢狱中生活的人，他虽然拥有大量的时间，但是因为身不由己，所以他的时间是被贬值被降低的。同样的， 如果我们被情绪所困扰，经常是在人际的紧张关系中生活，或者是陷入在一种罪恶网罗之中的话，经常在善恶之间徘徊，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可能是贬值降低的，因为花的时间多，收获却那样的少。但是什么是使时间能够增值的心灵呢？那就是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是很重要的，给遇见的每一个人以深切的关怀，又懂得以真诚的微笑去面对那些曾经与我们过不去的人，告诉他们说，原来我们是如此的无知，把珍贵的时间用在完全没有意义的事上，这样时间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珍贵的，是有建设性的，而不是补赏过时的，是喜乐的，而不是苦苦辣辣的，是升值有意义 的。愿神赐福我们。
听众朋友，您有孩子吗？如果您有孩子，我相信您常常在一些特定的机会下会送他礼物，希望这个礼物能够成为他的祝福。我很想请您放下手边的事情，专心地听下面高清女士的心声。我相信这一段心声会给您带来很深的反省，甚至可能改变您和孩子的一生。下面请听高清女士给她孩子带来的祝福。
欢度春节的时候，当父母的都会送给小孩子装钱的红包，看到孩子接包时那高兴的表情，父母也会尝到爱孩子的满足。人们表达爱孩子的方式很多，有给高档服装的，有给钱的，给玩具的，用汽车送孩子上学的。这些东西固然不错，但都不是他们最需要的。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时间。人们常用“时间就是金钱”和“一寸光阴一寸金”来描述时间的宝贵。其实，时间比金钱更宝贵。每个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人可以挣来更多的钱，但挣不来更多的时间。金钱投资会引来金钱的利润，但投入的时间却一去不返。因此，时间成了人能献出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父母对孩子有效的爱，可以用他们和孩子度过的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有一个事业心极强、工作很忙的年轻父母对我抱怨，我的孩子本来很好，就是在我上班之后，家里请了保姆，孩子像变了一个人，一身的坏毛病都是从保姆那里学来的。我在找新的保姆，我坦率地对他说，问题不在保姆，而在于你没有给孩子你的时间。你下班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了，保姆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对孩子的影响当然最大。你愿意辞职或换个工作吗？我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虽然常被人认为太过分，不愿意采纳，却是最有效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要把自己的孩子 造就成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成年人，是很艰巨的任务。时间如果被你抓住了，就会变成你的朋友；如果你放走了他，也会变成你的敌人。因为孩子在12岁之前才最受父母的影响，到这个年龄之后，你就不得不与不良的社会影响来争夺你的孩子。对你的孩子最爱的、最负责任的人，不是老师、保姆、社会，而是你。我的孩子放学回家，迎接他们的是他们最信赖的妈妈。我坐下来陪他们吃茶、聊天、做游戏、踢足球、学外语、学画画、读故事。因为长时间在一起，我和孩子成了知心朋友，他们有事都争着和我商量，这就避免了他们犯错，又使得他们学到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帮孩子的时间长，他们就很乐意帮我的忙，做饭、打扫卫生。时常有邻居的孩子来找他们玩，他们竟多有回绝，我欣慰不已。我没有挣很多的钱给孩子，但我把我的生命用时间的方式献给了他们。千万别以为你仅在付出，没有得。圣经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第11:25。我真有福，竟有和孩子们分享他们童年的快乐的时间，这是我从小梦想过却无法实现的美好童年。我没天没夜的在外面奔忙，还不是为了孩子吗？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丈夫从小随母亲长大，并不认识在外面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等到他做了官，在京城落户时已经太晚了。她去世后，丈夫很难过，我劝她到和父亲一起去过的地方做纪念，丈夫却说没有这样的地方，即使有，因去的太少也想不起来了。这是人为的仍然在上演的悲剧。爱你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在乎你是否有钱有地位，倒会珍惜你的爱。现在孩子最需要的是你的时间，等着你的爱。
听众朋友，圣经是神赐给世人的书，记录了神给世人的话语。这本书内分为66卷，其中的第20卷叫做箴言。箴言大概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卷之一，因为它充满了生命的真理与生活的智慧。下面我就5方面来跟听众朋友做箴言的简介。第一是关于它的作者。箴言明确地指出，写下这卷书的作者是神，他不是人的智慧结晶。箴言2:6说，只有神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执笔人所罗门小时候向神求智慧的故事，也佐证了箴言的内容是从神而来的。第二是关于箴言提出的智慧。当读者接受神是箴言的作者之后，就会恍然大悟箴言为什么能够既宏观又微观地提供人生的智慧。箴言供应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智慧，也重视男女个别的需要。箴言关怀贫穷人，也关心有钱人和君王。箴言重视父母的责任、孩子的义务。箴言也引导人关怀夫妻、亲友和邻居的需要。箴言树立一般人工作生活的态度，也囊括了 做领导需要的智慧。箴言的第三个特色是他特别指出了那些剥夺快乐的愚妄行为，叫人要小心。比方说，在妓女和美酒中寻欢作乐，与恶人合伙谋钱害命，欺压良善的穷人，为人作保，欺骗诡诈等等。同时，箴言也叮咛读者留心那些会叫自己失去幸福的生活态度，比方说像口舌搬弄是非，不接受管教，暴躁发怒，骄傲嫉妒，偏见和懒惰。相反的，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的人生呢？神在这方面的智慧更是一条一条的清清楚楚举列出来。第四个特色是关于箴言的文笔方面。箴言谈论智慧的时候，善用对照、反差和比喻，使得读者一目了然。他的文字精准，语句精炼，像一道精彩的小菜，叫人吃了还想再吃。他把智慧和愚拙带出来的结果说得明白易懂，很能够在读者心里产生启发，留下深刻印象。举三个例子：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过犯。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房屋钱财是祖宗遗留的，贤惠的妻子是神赐的。最后，如果您要我说箴言中哪一个智慧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有智慧的人一定要用心追求，爱神，敬畏神，顺服神的话语，依靠神，与神亲密交往的关系。下面我就攻读几句箴言的话，您就会不言而喻了。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神衡量人心。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怜悯贫穷的是借给神，他的善行神必偿还。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神，他必拯救你。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神。你所做的要交托神，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刚才为您做的是箴言的简介。我有位老师说，你要常常读箴言，最好每天读一篇，那么一个月就能够把箴言读完。希望听众朋友您也能够一起做，每天读一篇的箴言。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是位忙碌的父母吗？您有没有试过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哪怕只有十分钟，也比金银还宝贵。我们常常忙于工作、社交和应酬，恪守着成人世界的行动准则，却忽视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一再宣称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也一再宣称，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果真如此吗？我们对孩子的爱，果真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无私吗？我们会不惜用财富，给孩子买来大量奇形怪状的玩具和塞满冰箱的零食，为孩子请来勤快的保姆，用最现代化的洗衣机和厨具来照顾他们的起居和饮食。我们的确在这些方面为孩子付出了许多。然而这些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完全无私的爱我们的孩子吗？想一想，我们全心专注在事业上，世间的繁重压力让我们渐渐失掉了耐性，学会了用金钱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渐渐偏离了轨道。我们逃避为孩子付出更多的时间，于是为了弥补，我们便付出金钱，买来玩具和零食，让他们代替我们陪伴孩子度过孤独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人在家里，还是不肯陪孩子一起说说话。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我撑着伞，走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街上，停在公共汽车站，身边都是回家的人们。忽然，我看见旁边的花池上蹲坐着一个拖着腮的小男孩，很孤独的样子，像是在等待什么。过了很久，小男孩的母亲来了，她淡淡地对小男孩说了一句：“今晚妈妈有事，不能带你去看电影了，我们回家吧。”母亲的脸上丝毫没有一点歉意，孩子的脸上倒是略过一点失望。看来这是个听话老实的孩子，没有说什么就跟母亲一起回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时间给孩子呢？而当我们确实没办法抽空和孩子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候，又为什么不让孩子看到我们脸上的歉意呢？孩子需要我们无私的爱，我们不应该因为忙于俗务，就要求孩子理解我们不能在他们身上付出时间，而让孩子的心灵空虚、孤独。和父母在一起，哪怕时间再短，孩子也会体察到家庭和睦团圆的温暖，觉得父母是关心、爱护他们的。父母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了解孩子的内心。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这个时间所能产生的奇妙作用。圣经诗篇里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加倍的珍惜孩子。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细细想来，我们一生总共能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跟孩子幸福地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省掉一场宴会，省掉一场应酬，但万万不要省掉和孩子相处的时光。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我每天开车，但是不管再忙，我也要回家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哪怕只有十分钟。是的，哪怕只有十分钟，让我们每个人每天多为孩子抽出十分钟，让爱的温暖和光辉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hrist, we do all the
听众朋友，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公平，比方说有人生在富贵人家，有人生来就聪明，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如此。可是话说回来，世界上也有很公平的事情，比方说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这是上帝公平赐给每一个人的。而且上帝还说，他愿意帮助每一个人度过今天这24个小时，只要您寻求他，倚靠他，他就会赐下您需要的帮助。所以上帝说，他的帮助是非常公平的。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
岁月如梭，也许你还记得自己年少的日子，或者你结婚的那一天，或者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孩子3岁时候的生日。我却还记得我自己拥有脚踏车的那个日子，哇哦，每天都要用心的把它擦得亮亮的。我也不会忘记我骑的那脚踏车摔到地上去那么疼痛的那个时刻。然而最最记得的是我人生方向翻转的那一天，领悟了人生真意的那一刻。你是否想过时间的重要性呢？每个人都有时间，不论贫富好坏，从神领受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天24小时，时间从来不等人。我们可以好好的用它，也可以浪费掉，我们也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不过用完了就用完了，过了也就过了，不能倒转回来，也不能重新活过来，不像电视节目还可以录下来重新放一次。奥马庞蒂在癌症夺去他生命的前一刻写下了下面的这个短诗，如果我能重新活一次。诗中有几句话说，如果我能再重新活一次，我会少说一些，多听一些，我会宴请宾客，纵使地毯沙发惨不忍睹，我会和孩子们坐在草皮上，不会理会粘在衣服上的草汁，我会在看电视的时候留下一些笑声，去感受领会人生，多说一些我爱你，对不起。更重要的是，假如我能够再活一次，我要掌握每一分每一秒，注意它，凝视它，活出它来，它就是神。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活得有意义。其实只要能活着，就是现在才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也不算晚。生命的时钟只绕一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停下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或许是在很远的将来。每一天都是神给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它，要与家人朋友多多的相聚，让我们的时间在珍惜儿女的成长中度过。圣经上传道书第8章15节也说到，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今天是上帝创造的，让我们在其中欢乐喜悦。您我一次只能过一天，我们需要学习过好今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 是好好的过今天。昨天像无效的支票已经没用了，明天像是还不能兑现的票据，今天是唯一能够使用的钱币。忧虑等于是把明天的乌云拖到今天阳光灿烂的天空一样，所以不要向明天借贷，您我是永远无法偿还的。昨日像是一个心灵的背包，其中的烦恼像是背包里的一块大石头。不过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上帝给予的权利和机会，借着祷告把背包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倒空。然而事实往往相反，我们常常自私地把一天发生的事情包裹在内疚里，把它们加入您我失败的包袱之中，任其一天比一天沉重。在越来越难承受的情况之下，我们便开始抱怨，好像完全不相信慈爱万能的上帝在保护我们。还记得上帝儿子耶稣的话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身体不比衣裳更重要吗？我们也没有听从耶稣的学生彼得的话，他说，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除了自怜，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不愿意原谅自己。不原谅自己错误的举止很自私。既然您我不能改变过去，所以沉迷于过去的错误是错上加错。昨天的事想得再多也不会使今天变得更美好，所以要好好的过今天，不要计划说我以后会快乐。今天就要快快乐乐，今天就该做好的事情不要拖到以后再做，拖延会导致精神、心情和体力的衰弱。今天您我的身心应该比明天的更强健。我们要记得，积极的态度是今天的能力，不是未来的梦想。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能够带给别人好处，准时的行动是别人衡量我们品格与纪律的指标。留心喜乐胜过沉溺于无法实现的希望与梦想。每一个失败都是我们的成功之母。好好的过今天，明天永远不会来到。我们昨日担心的明天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一手抓住昨天的问题，另一手又伸向明天借贷，你我的今天就既无法放手工作，又不能享受了。记得詹姆斯·福曼先生的话， 我们今天做的对或是做错了，事关永恒。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过今天，其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听众朋友，您说是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好爷爷。
当人类在地球上繁殖的越来越多时，他们的品性也越来越败坏。上帝见人的罪恶太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甚至有些人还胆敢嘲笑上帝的存在，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中。
上帝，哼，根本就没有上帝存在，大自然就是上帝，人类万能，人类至上，钱财最高吧，我才不信上帝呢。
于是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就打算降下洪水，将地上的人和动物一起除灭。他为了拯救一人挪亚一家，就特别命令挪亚用戈斐木造一艘大船，就是方舟。挪亚马上开工，领着三个儿子造了100多年，远近之人都在谈论这件大工程。
我亲爱的舍拉，多年来我就听说那个老挪亚在造什么方舟，他一心想在干地上行船。咱们的女儿欣欣也不小了，咱们何不出门旅游一趟，去看看他们造的那个大怪物啊。
好主意。
好啊好啊，太好了，咱们全家去旅行观光，太好了，我完全赞成。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好不好？
嗯，要的，太好了。
快到了，你们看，就在那座小山坡上啊。
我看他装得下几千人呢。我们快点走！哇，好多人，真热闹哎！
你这个老挪亚，你的船快完工了，你用它做什么？水在哪里呢？我看啊，你快去问问你的上帝吧。
是啊。
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他们来好像就为了嘲笑挪亚的。
哎，嘲笑他有什么不好啊？
你知道，挪亚是个诚心的好人。他信上帝是他的权利，也许他的话是真的。
真的？你说洪水真的会来？舍拉，你在说些什么？我看你呀，大脑也有问题了。
他说有上帝，这话不错，我也相信有。啊，妈，你还是那么迷信呢？
哪里来的邪念？
各位乡亲父老，请注意，请注意。
那说话的人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挪亚的儿子闪，我父亲要向大家讲话。
我和家人造这个大方舟将近120年了，除了我和三个儿子之外，我刚过世不久的祖父和父亲也曾和我们一起同工，现在总算是差不多了。你们各位来这里是带着一颗罪恶又不信上帝的心，是为了嘲笑讥讽而来，这没有办法。你们要嘲笑这方舟就嘲笑吧，要笑我神经病就取笑吧，但我要向大家报告的真理实话乃是，那位创造这世界又赐给我们生命的全能上帝， 将要降下洪水，除灭地上的一切罪及邪恶。你们各位最好是在时候还不太晚之前，快改变你们的生活为人，快敬拜与顺从这位伟大的上帝。你们只要悔改向善，上帝就饶恕你，拯救你，不然的话，你们就要灭亡了。我诚心的呼吁大家快悔改，各位朋友，洪水快临到你们啦！
挪亚和儿子们又回到工地继续修饰方舟时，那些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怕你们有些人可能要去相信那个老挪亚的话，我请大家别害怕，绝不会有洪水。我敢向大家保证，你们想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水呢？他说从天上来，谁也没有见过天上有水下来啊。他这个话根本就不科学，而我正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各位朋友千万别理会挪亚的话，各位尽管照常的去吃喝玩乐，娶娶嫁嫁，种田收割吧。
哎，你们母女听到了吧？总该放心了吧？大家都说绝对不会有什么洪水来啊。
我还是不大放心。我在想，如果上帝当初有大能造出世界，他自然也有大能来改变它，使这个世界合乎他的旨意。
妈，
真有洪水来，你就后悔莫及了。
你信上帝吗？
我有些相信，但不像挪亚所说的那样。我信冥冥之中在什么地方会有上帝存在。
这就对了，他就是那位在天上真实又有大能的活上帝。他既仁慈又创造了天地，他要用洪水来洁净这世上的罪恶。
你说话全像挪亚。
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挪亚的儿媳妇儿，闪的妻子，我名叫纳勒。
啊，幸会幸会，我叫欣欣。你真的相信有洪水会来？
一定会来的，而且快了。
哦，
方舟马上完工，一切都就绪了。啊，欣欣啊，我巴不得还有人呢，在还来得及以前能相信并且到方舟来避难。欣欣，你为什么不来呢？
多谢了，我大概不会来，下次再说吧。
你不考虑一下？你不认真的想一下？
慢慢来吧。
哦，不早了，我要回家去做礼拜了。但不知我明天能不能再跟你多谈一谈，希望我有这份荣幸啊。
那才是我的荣幸呢。
那就决定明天还在这地方见吧。
正午时刻。但我警告你哦，你不要想说服改变我。
好，正午时刻。真高兴你又来了，欣欣，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时候已经到了，我老爸挪亚今天要向大家做最后一次的呼召。欣欣，请你在这个不太晚的时刻相信并且接受方舟来避难吧。
老实说，你的坦诚叫我感动，可是我想听完你老爸的最后呼召再考虑看看。你不介意吧？
那个时候你再同我进方舟吗？真的？
我会考虑。
圣经自称它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下面请让我们把圣经的真光摆在您的脚前，照亮您的一生。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箴言第六章。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
阿门。
听众朋友，美国纽约时报调查，公元2000年，电脑色情网站至少有70000个，他们用年轻男女演员引诱观众，很多人受引诱上网上瘾而不能自拔。三级片观众很多，越来越年轻。有一次老师发现几位小学生看三级片，看完了就争论小孩子是从妈妈的嘎吱窝里面生出来的。这个事实叫人听了哭笑不得，也反映了父母教导的责任。孩子们如果没有从父母亲得到性方面的知识，色情传媒可有的是谎言。下面我就跟您谈一个谎言，色情录像引导观众认为男女之间关系好就在于性交，如果性交过程不愉快，换个伴侣就是了。这个观念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人会有男有女，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怀着祝福善意造男造女的。圣经说，神见亚当一个人，就说人孤独不好，所以为亚当造了夏娃，让他们两人彼此帮助。所以有男有女，是为了结伴，为了互相帮助，行走今生的道路。那么怎么结伴呢？神对亚当说，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说男女的伴侣是夫妻，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所以性关系只限于夫妻之间，而不是不高兴就可以再换一个。夫妻幸福，配偶要相互的帮助。神设立婚姻是要人为配偶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所以性生活是要叫配偶高兴。可是看色情录像跟找妓女一样，都是为了自己，这就违反了神造男造女的美意。听众朋友，但愿您找时间跟孩子谈谈性方面的实情，秉着神的真理来讲，不要让孩子看三级片被谎言欺骗误了终身。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的孩子关于性方面的教育 您认为应该是由谁来教导呢？是自己呢，还是学校的老师呢？现在美国人鼓励家长把这件事情掌握在家长自己的手里。美国社会对于性的态度有非常自由开放的，也有固守传统道德标准的。社会上的尺度，传媒上所见的报道都不能够反映各个家长们的需要，所以把性教育交给学校负责，所遇见的困难也是相同的。只有家长们知道自己要孩子们知道多少关于性方面的知识。每年三月份是美国人鼓励大众教导自己孩子有关性方面的知识的月份。听众朋友，或许从今天开始，您可以想想，当自己孩子快要进入到青少年期的时候，您要怎么样跟他谈有关性方面的知识。这个小时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